先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所听过的最令人感动的演讲或者是对话是什么样的？你所听过的最令你感动的演讲或者对话是什么样的？有人觉得是美国总统竞选人川普的演讲，英国首相卡梅隆提倡不要离开欧盟的演说，也有人因为读了钱钟书老师和杨绛老师那段对话之后，就被深深的打动了。钱和杨是一对名人夫妇，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过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听了这段话的两位老师，一个先说“我和她一样”，另一个马上也说道“我也一样”。也有不少人觉得韩剧里面的男明星，比如种吉欧巴的话最能撩动妹子的心。好了，我们别想他了，回到这里来。我保证，只要你认真的听我的祷告是，接下来出自撒母耳记那段话会真正的撩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因为这段对话会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神的王将是公义和信实的。我们很快的翻到撒母耳记上26章23节，今天的讲道会围绕这句话来展开。26章23节，耶和华必按着个人的公义和信实报答他，神的王将是公义和信实的。我刚说这段撩动人心的话出自撒母耳记25章，而25章不单单包含了这段感人的对话，而且还有一把解开24、26章所记载的两个事件的关键钥匙，就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的祷告贯穿整本撒母耳记一样，成了本书的钥匙。25章也是一把非常宝贵的钥匙。那么接下来今天讲到的结构就是先看哈拿的祷告，用这段祷告为我们奠定的主题，作为一把宝贵的钥匙，来详细的考察25章中那段撩动人心的对话。明白了这段撩动人心的对话以及25章的内容之后，我们就得到了去解开24和26章的钥匙。最后，我们会一起来看耶稣基督如何应验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的内容。首先，第二章哈拿祷告，然后25章感人的对话，接下来24、26章的事件，最后耶稣基督的应验。让我们一起先翻到哈拿的祷告，第二章，我们来从第9节看起，404页，第9节，耶和华必保护虔诚人的脚步，却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因为人得胜不是靠着力量。至高者在天上打雷，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极，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点：第一，恶人要受审判。第9节说，耶和华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第二，神保护虔诚人。同样在第9节，耶和华必保护虔诚人的脚步。第三点，神高举他的王。第10节，耶和华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同样，这三个重点也提醒了读者，神的行事方式和神的计划。神的行事方式，恶人是由神来审判的，虔诚人也是由神来保护的。神的计划，神要高举他的王。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哈拿的祷告为我们奠定的主题，一起进入25章的考察。三个小标题和相关的经文：恶人要受审判，1到13节；神阻止大卫，14到35节。神赐福大卫，36到44节。我们现在再看第25章。首先，恶人要受审，1到13节。 这章主要人物有三个：大卫、拿巴，还有亚比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叫拿巴的人物。拿巴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首先，他的名字起得非常有特色。我猜呢，他的父母当中一定有一个是外国人，给儿子起了个外国名字，结果搬到了马云之后才意识到名字取错了，但为时已晚。拿巴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愚笨。我在给我女儿取名字的时候，曾经想到过 Jude（JUDE） 这个名字，很好听，也很有内涵。但反复思考之后才发现，不行，Jude 用中文来念就是聚德，也就是某知名烤鸭品牌。女儿啊，爸爸差点就犯了拿巴父母的错了。在我们继续认识拿巴之前，我觉得这里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把拿巴和扫罗王联想在一起，因为我们稍后会发现，拿巴简直就是神所弃绝的王扫罗的翻版。我回来看拿巴，拿巴这个人不仅仅名字取得叫愚笨，他行为、行事为人也非常令人不快。第三节，他为人粗暴，行事凶恶。但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么一个人物竟然是名门家乐的后裔，而且在商场、情场上双双得利。他有产业，很富有，绵羊3000，山羊1000，有个聪明美丽的妻子。傻人竟有傻福，鲜花插在牛粪上。而他的福气还不止于此，拿巴这个愚笨、粗暴、凶恶的人，竟还受到大卫，也就是神所高立要做以色列王国国王的大卫的服侍和善待。我们来看第四节，大卫在旷野听说拿巴正在剪羊毛，就差派10个仆人对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以我的名义向他问安。你们要这样说：愿你长寿，愿你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你所有的一切都平安。”利索的剪着羊毛的拿巴，我们在这就用"恶人"这个称呼来称呼他吧。恶人突然收到一群人的来访，这些人也算是小有来头。派他们来的是曾经各城里的妇女们唱歌跳舞所说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大卫。恶人还没有功夫去思考这些来的人有何目的，就被一通恭维、祝福的话给包围了，愿恶人长寿，愿恶人平安，愿恶人全家平安，愿恶人一切平安。杀死万万的大卫竟兴师动众，派人去向我恶人问安。恶人心想：如此看来，我恶人的名字可不就比大卫更大了？大卫是万万，我岂不应该叫义义？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恶人呢？杀死亿亿。而接下来，大卫的仆人给恶人的话，就更加让恶人心里骄傲、狂妄起来。万万的大卫和他的仆人们一直以来就像是亿亿恶人的仆人，非但万万大卫没有侮辱过亿亿恶人的牧人，甚至还帮着看管他们的财物。而万万的大卫亲口让他的仆人们告诉义义的恶人：“大卫是你义义恶人的仆人，大卫是你义义恶人的儿子，请主人，请父亲，请杀死义义的恶人拿巴大人恩待，随便施舍赏赐一点好处给大卫吧。”你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愚笨的拿巴为人粗暴，行事凶恶。在大卫仆人的这番恭维和祈求之后，顿时就膨胀了，爆棚了，给了点阳光就灿烂起来，给了点颜色就开启了染坊。他骄傲，他狂妄地说：“我们来看第十节，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现在离开主人逃走的仆人太多了，我怎能把我的饼、我的水和为我剪羊毛之人宰杀的肉给那些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我是杀死义义的恶人，杀死万万的大卫跟我比算老几？ 你倒是哪根葱哪颗蒜？别忘了，大卫只不过是在自己主人那混不下去、灰溜溜的逃出来的狗，怎么还敢在我恶人这儿嗷嗷乱叫？怎么还敢向我求饼、求水、求肉？哼，门都没有！恶人这番话，真的反映出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个拿巴，那个愚蠢至极的人。他虽富裕，他虽有福，但他出言得罪的，可是那既可以保护他和他身家性命，也照样可以完全夺去他和他身家性命的主顾。这恶人是不是真的没脑子？还是脑子进水了？他要有多骄傲、多狂妄，才能说出这些侮辱的话呀？撒母耳记如此刻画拿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就是在提醒我们神的行事方式。神会如何对待拿巴这样的恶人呢？哈拿的祷告已然告诉我们，耶和华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灭亡的灾难就快要临到恶人拿巴头上了。12节，于是大卫的仆人转回原路回去了。他们到了以后，就把这一切话告诉大卫。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配上刀。”他们个人就配上自己的刀，大卫也配上自己的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有200人留下看守器具。好吧，恶人，既然你如此骄傲、狂妄、轻看我大卫，那我大卫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萨马这样，我们看到，骄傲狂妄的恶人是要受审判的，因为神的做事方式就是要令骄傲狂妄的恶人在黑暗中灭亡。骄傲的人，愚笨的人，圣经在别处也提到，愚笨的人说没有神，神说我会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但问题是，大卫应不应该去亲自实行对恶人的审判？按理说，他非但没有对恶人行恶，还多方照顾恶人、尊重恶人，但反而被恶人侮辱了，所以他去报仇，合人情，也合事理。当自己的孩子10年前被一个人贩子拐走，10年后警察抓到了人贩子。现在你有机会向他宣泄多年的愤怒。当那个骗你身体、骗你感情的渣男，如今被人甩了，你有机会用最刻薄的话去挖苦他。当那个常常占你功劳的上司或老板被总公司、被校方因举报而调查，你知道，只要你稍微夸大一下他的恶行，那么这个人非但不能再欺负你，甚至他自己也没有容身之地了。这样做对吗？尤其是对于合神心意的王大卫来说，他能不能就这样去报仇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第二点，14到35节，神阻止大卫。接下来情节的发展，主要人物从恶人转到了恶人美丽的妻子。和正要下来报仇的大卫身上，先来看恶人美丽聪明的妻子亚比该。我们来看14节，拿巴有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派遣使者来向我们的主人问候，主人却辱骂了他们。但是那些人对我们很好，我们在田野和他们来往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侮辱我们，我们也从没有遗失过什么。我们与他们在一起放羊的时候，他们日夜都做保护我们的墙。现在你要想一想，看看该怎么办，因为灾祸必定临到我们主人和他的全家。他是一个性情凶恶的人，没人敢对他说话。亚比该急忙拿了200个饼、2匹带酒、500只预备好的羊、17公斤烘好的穗子、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都驮在驴背上，然后对他的仆人们说：“你们先去。”我随着你们来， 这是她没有告诉她的丈夫拿巴。恶人的妻子，美丽聪明的亚比该，听到了恶人仆人的描述，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由于恶人的缘故，全家都要遭遇灾祸了。作为恶人的妻子亚比该很清楚，这灾祸轻则使她成为贫穷落魄的寡妇，重则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于是她马上行动起来，急忙带着礼物去见大卫。这一去，后来我们发现，不但帮助了她自己，也帮助了大卫，阻止了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王行恶。我们来看20节，亚比该骑着驴正从山坡下来，忽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从对面迎着他走下来，亚比该就与他相遇了。这一相遇很可能是美丽聪明的亚比该第一次与大卫面对面彼此关注，但作者却丝毫没有注入任何浪漫的元素，反而美丽聪明的亚比该面对的就像一头张牙舞爪、杀气腾腾的狮子，被称为杀死万万的大卫即将在愤怒中亲自来报仇。大卫曾经说过，21节，我在旷野看守这人一切所有的，使他一切所有一样没有失落，实在是白费心机了。他竟然对我以恶报善，如果我让这人一切所有的就是一个男丁留到明天早晨，神怎样惩罚大卫的仇敌，愿他也加倍惩罚我。接下来轮到作者对美丽聪明的亚比该的描写了。先来看亚比该对大卫的态度，23节，亚比该见了大卫就急忙从驴背上下来，伏伏在大卫面前，脸贴于地向他叩拜，他又伏伏在大卫的脚前，然后他开口了：我主啊，愿这罪孽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讲话，求你听卑女所说的话，请我主不要把这性情凶恶的拿巴放在心上，因为他的名字怎样，他的为人也怎样，他名叫拿巴，他也真是愚笨，我主派来的仆人，你的卑女没有看见，现在请把卑女给我主带来的礼物赐给我主的仆人，求你饶恕你卑女的过犯。美丽聪明的亚比该首先把罪责归咎在自己头上，是他没有看见大卫所派去的仆人，致使不能按着大卫的心意把礼物早早送上。现在他把礼物已经完全奉上了，于是就恳求大卫的原谅。而那说恶话侮辱大卫的拿巴，美丽聪明的亚比该表示，他就是一愚笨的人，大卫您千万别把他放在心上。而接下来的几句话完完全全体现了美丽聪明的亚比该对神行事方式的认识，以及他是多么的为大卫这么一位合神心意的王着想。这也是真正打动大卫的地方，撩动人心的对话。26节，我主啊，现在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又在你面前起誓，耶和华既然阻止了你流人的血，又阻止了你亲手报仇，愿你的仇敌和那些谋害我主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我主大卫啊，在你即将行恶之前，神借着我亚比该阻止了你。我主大卫啊，不要你流人的血，也不需你亲自报仇，你一切的仇敌，所有那些谋害你的人都会像拿巴一样的下场。我主大卫啊，你只要等待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个人贩子警察会处理的，这渣男已经咎由自取了，这道貌岸然的领导纪委会接手的，耶和华会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这是不错的真理，我们虽然可以用同样的话彼此安慰， 神要使恶人灭亡，我们不要亲自报仇。但在这里，朋友们，作者更加让我们留意的是，合神心意的王不可以行恶。合神心意的王不可以行恶。稍后我们可以看到原因。对于被神阻止行恶并选择等待的大卫，美丽聪明的亚比该预言大卫要得到福气了。28节，耶和华为我主建立一个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在你一生的日子里，在你身上也找不到什么过错。虽然有人起来追赶你，寻索你的命，我主的性命必得保全在耶和华神生命的囊中。至于你的仇敌的命，耶和华却要甩去，像从甩石机甩出去一样。将来耶和华照着他应许的一切善待了你，立你做以色列领袖的时候，我主就不至因无缘无故流人的血，或亲自报仇而良心不安，心里有愧的。耶和华恩待了我主以后，求你纪念你的悖逆。对于被神阻止行恶的大卫，神要善待他。神的计划就是建立一位合他心意的王，大卫就是那位合神心意的王，所以神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坚固的家，要令他成为领袖，成为王。神要保全大卫的性命，但同时，神也要丢弃大卫仇敌的性命。但神的行事方式也让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王不可以无故流人的血，不可以亲自报仇，却要等待耶和华的审判。这么一段撩动人心的对话，就是神在提醒大卫，神的行事方式，就像哈拿祷告那样，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必保护虔诚人的脚步，却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接下来这点非常重要，请大家仔细的听。神的王要不行恶，并且等待耶和华神的审判，与神接下来善待虔诚人，在这里特别指王，保全虔诚人王的性命，坚定虔诚人王的家，令虔诚人王成为领袖，这两点是密切的、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合神心意的王，被神建立的王，必须也要是虔诚、不行恶、等待神审判的王。那我们来看大卫的反应啊，32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今天派遣你来迎接我，你的智慧和你的为人也是应当称赞的，因为你今天阻止了我流人的血，又阻止我亲手报仇。我指着那阻拦我加害你的永活的神耶和华起誓，如果你不及时迎接我，到明天早晨拿巴所有的男丁必不留一个。”大卫从亚比该手中接受了他给他带的礼物，就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看，我已经听了你的话，也答应了你的请求。不虔诚，亲自报仇，不等待神，绝不是合神心意的王应当做的事情。所以，神阻止了他的王行恶，神让他的王等待神对恶人的报仇。神借着美丽聪明的亚比该令大卫虔诚，是因为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王。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神赐福大卫，36节，亚比该到了拿巴那里，他正在家中摆设筵席，好像帝王的筵席一样，拿巴心里畅快，喝了的乱醉如泥，所以无论大事小事，亚比该都没有告诉他，直到第二天早晨。二人对于现实一点都不知道，他只能在短暂的荣华筵席，甚至帝王般的筵席当中畅快。他的骄傲，他的狂妄，就像是烈酒那样，使他烂醉如泥，根本就不知道灾难、神的审判已经越来越近了。37节， 到了早晨，拿巴酒醒了，他的妻子才把这些事告诉他，他就吓得魂不附体，立刻中风瘫痪了。大约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时间到了，酒醒了，审判的消息被公布了，惊吓倒了，瘫痪了，耶和华击打他，就死了。这就是骄傲、狂妄、愚笨的恶人的下场。耶和华实现了公义的审判。那对于另一方的大卫呢？39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为我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了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他自己头上。”于是大卫派人去对亚比该说要娶她做妻子。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去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差派我们来到这里，要娶你做他的妻子。”亚比该就起来，面伏于地叩拜，说：“卑女愿意做女仆，洗我主人的脚。”亚比该急忙起来，骑上驴，带着5个跟随他的女仆，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子。大卫先娶了耶斯利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大卫的妻子。扫罗已经把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子，赐给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做妻子。后来我们也会知道，米甲也回到了大卫的家中。耶和华神赐福大卫，他为大卫伸冤，他亲自因恶人的骄傲、狂妄审判了恶人。而对于被阻止没有行恶的大卫，神借着美丽聪明的亚比该赐福了大卫。在众多赐福当中，耶和华也包括了对大卫家的坚固，众妻子就是神对大卫赐福的应验。稍微岔开一下，男士们，众妻子是神对合神心意的王大卫的计划。你不是大卫，我也不是大卫，神没有保证要通过给我们妻子才算赐福我们，更别说是众多的妻子。钥匙我们已经拿到了，那么就让我们试着去解一下24和26章。这把钥匙就是神会审判恶人，神所合他心意的王不可以亲自审判。带着这把钥匙，我们来看24章，然后我们再一会儿讨论的时间，你们自己来讨论一下26章怎么来通过25章来应用，来解开26章内容。我们先来看24章。24章一开始，扫罗选出3000精兵去搜索大卫。作者通过类比，让我们了解到扫罗简直就是恶人拿巴的翻版。跟拿巴一样，扫罗做愚笨的事，被撒母耳称为愚笨。扫罗自己也说他做了愚笨的事，翻译是糊涂的事。扫罗依靠勇士、力量、富足、帝王之位，尽出骄傲、狂妄的话。在耶和华看来，扫罗是跟拿巴一样的恶人，是当在黑暗中灭亡的。被恶人扫罗威胁生命的大卫，本有机会亲自报仇、亲自杀死扫罗，从而也保住他的性命，很简单也很自然的事情，合情合理。但是如果大卫这么做了，从拿巴的事件中我们就知道，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就跟扫罗一样，他称不上公义和信实。那结果怎么样呢？很令人欣慰的是，大卫没有这么做。我们一起来看第24章到第15节。大卫对扫罗说，15节24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愿他鉴察，为我的案件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扫罗就说：“我儿大卫啊，这是你的声音吗？”于是扫罗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你以良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今天你所做的说明了你以良善待我，因为耶和华把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如果人遇见仇敌，怎能让他平平安的离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以福报答你。现在我知道你必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在你手里建立起来。”神的行事方式，哈拿的祷告，耶和华必保护虔诚人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 神不要大卫亲自报仇，也就是他要虔诚、公义；神要大卫耐心等待神的审判，也就是信实的等待神的报答，令他作王，坚定他的国。神的王是公义、信实的。当神的儿子、神所立的君王耶稣基督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吧。他们站在圣殿的最高处，你只要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他们面对着世界各国和各国的荣华，那一刻，时间仿佛被定格下来。我们知道扫罗失败了，扫罗之前的每一个以色列的士师领袖们也一一失败了。从来没有一位王可以完全的公义信实，抵挡一切试探，不犯罪。大卫虽然今天在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他成为了英雄，他是公义信实的，但后来他也犯罪了，犯了很重的罪，根本就配不上公义和信实。而大卫之后的每一个王，也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配不上公义、信实。这次呢？这位君王耶稣基督会怎么样呢？这撩动所有基督徒心肠的一幕：君王耶稣基督抵挡住了魔鬼的试探，他最后的那句“撒旦，走开”宣告了完全的公义信实的君王终于出现了。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合神心意的君王耶稣基督，公义信实。